唐凤在接受美国之音重心视角节目独家专访的时候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
它的大小是非常小的，也就是说它虽然把几乎整个网络的公开资料都变成它的那个素材，但是当它实际炼制成功之后出现的那个模型，其实就一个随身碟就可以放得下。
唐凤在接受美国之音重心视角节目独家专访的时候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他说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整个网络的公开资料变成为素材，炼制成功之后的模型，其实大小用一个随身碟就可以放得下，任何人都可以在笔记本的电脑或者个人电脑上运行这个模型。这个将会对中共的言论管制造成很大的挑战，因为全面极权管治的政体在以前只要守住大家通往谷歌、维基百科或者其他网站的关口，人民就不是那么容易去查询一些事情的真相，但现在网民只要想办法将他刚刚提到的这个语言的模型透过一个随身碟是拿到手上之后，就不再需要网络的连线，也都可以一直去问他当年的几月几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曾经是提议与美国矽谷的企业合作，在中国的防火墙上是打洞，但是唐凤所讲的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做到的不只是在防火墙上打洞。他形容说这个就好像是将真相的特洛伊木马送入去墙里面，送入去之后还可以和墙内的民众进行一问一答的互动，并且提供是作证的照片、影片等等，而且不需要再对外连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算防火墙上的洞又被中共补起来也都没有关系，因为真相已经是送入去了。唐凤认为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民主阵营的合作是不分国界的，好像星际档案系统就是抵抗审查的一种技术，它的特色是就算你人在极权国家里面，你都可以是用一个的节点帮助外面的人是备份，场外的人跑的这个节点同样都可以帮助场内的人备份，让他的言论不会被下架查禁等等。所谓的民主网络就是基于相同的民主价值而结合，而不论地缘上是远或者近，这个是一种新的地缘，就是它不是看这个里程的远近，而是看理念上的远近。除了担忧人工智能在战争上的运用，唐凤亦对所谓的心艺技术 Deepfake 的进化提出警告。他说有心人利用心艺技术做跨境攻击或者诈骗，而且只要下载人工智能的语言的模型，花些时间去将他的道德限制解除，就能够是几乎可以乱真地冒充成为一个名人，或者是冒充哪个发动信息攻势或者进行诈骗。以前你要事先生成这种影片然后再传播出去，但是在今年他已经进化为互动式，就是说他可以即时是向你打电话，你跟他讲话，你的那个回应就会将会是生成为新的语音，然后根据你的声音的纹路，你只要讲三秒钟，他马上就会学会，之后就可以冒充你的声音打电话给你的亲朋好友再诈骗他们。好像这样新的能力在去年是没有的。不过唐凤认为只要民众具备多元宇宙的概念，就比较不会被极端化的信息带走。他解释说多元宇宙就是制度化的多元主义，但这个制度不是法律的制度，而是科技的制度。在多元宇宙当中，大家看到的不是炒楼得是最厉害的两个极端，而是最大的声量，是那些能够将意见是最不同的人合在一起的声音。多元宇宙可以有系统地找到兼顾两种价值的做法，是一种是凝聚大家而不是撕裂大家的社交平台。他并且举例说就好像在 X 里面的社群笔记 Community Notes 就是一种的多元化的宇宙的实验。唐凤强调人工智能就好像硬币的两面，有好的应用也都有坏的风险。他警告未来人工智能如果应用在战场上，可能会好像电影当中那样不受攻击方的控制，对人类是造成灭绝风险。唐凤说人工智能目前虽然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自动地去合成新的电脑病毒，然后用它来到进行攻击，但是等到它演化到某一个程度之后，是说不定之后就会是能够这样做，就是说当你攻击进是对方的某一个网络的系统之后，那个病毒就会住在那里，它住在那里之后用它的算力用那台电脑再写出新的病毒，再写出新的病毒，那就不需要外面的人来控制。 目前看来这一代的人工智能的模型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但他们不能够说确定在两代之后、三代之后会不会有这样的能力。一旦有这样的能力，部署攻击的人可能本来就将它当成为遥控来使用，但后来如果它产生了这种能力，它就会自己发动，这个时候就连发动攻击的人也都没办法再控制它。他说，所以现在所谓的安全竞赛就是要在人工智能还没有是在这方面的能力之前，先去想清楚说他没有出来这种能力的时候会有什么的征兆，然后当他开始接近这个临界值的时候，尽快将他感应出来。感应出来之后就要采取一些控制的措施，或者甚至说是超过这个临界值的开发。怎样设定临界值和加重这方面的投资是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重点。唐凤透露，去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时候，两岸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中共当时对台湾发动复合式信息战和网络的攻击。他说，台湾在应对中共飞弹攻击的同一个时间，也在应对中共的网络的攻击和信息战，他们当时当然是第一时间就有应对，好像他们的网站一秒钟都没有被打下来，就是因为他们用了任何人都可以捐出一些自己的硬盘和网络来帮他们的备份的一个的节点，就是星际网络系统的这个技术。他们运用了这些做法，当然他们想要是让台湾这个股市崩盘都没有成功，那些股市反而上涨，显然深战没有发挥到他们本来想要达到的战略的目的。他们都因此将资源整合，是成立了数位部，用这种新的想法，是就是韧性的想法，就是不是说同墙铁壁让人家一定是打不穿，而是说你有好几道门、好几道的防御，任何一道被打穿，可能已经被打穿，它还没有启动，那都会被其他几道门是挡下来，好像这样的一种的多层次的防御。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叫做零信任，就是不专门去只是信任某一道门或者某一道的防火墙。他们一年来在台湾的包括公营部门等等都换成这种零信任的防御模式，所以到了今年三月蔡英文总统访美，他们都是受到了中共相当程度的攻击，但是就没有再出新闻，是吗？因为他们是将这一波的复合式的网攻是抵御下来。唐凤透露，台美之间每两年会举办一次是网络安全的攻防演练，攻击的是红队，防御的是蓝队，好以真咁样去模拟与中共网络战攻防的情况，有相当多是各国的朋友来到报名。事后亦都有一个是叫紫队，就是将蓝队和红队混在一起，然后大家彼此交换刚才这几日发生了什么事情，学到什么经验。咁之后如果再发生真正状况嘅时候，各国呢啲已经有过演习经验嘅呢啲治安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话联防嘅时候佢要系防守边度，你要防守边度。此外，由于今年二月连接台湾同埋马祖嘅两条嘅海底电缆就被切断，唐凤强调，有鉴于乌克兰战争嘅经验，打造台湾版星链相当重要。佢话如果海南冇、微波都冇，至少仲有卫星嘅接收器。他们现在很积极地跟英国的 OneWeb 系洽谈，应该年底就能够覆盖到台湾全境，去到明年年底会有700个点，有些是固定，有些甚至是放在车上，所谓车载的，甚至是用背包的都有，这些就随时需要发生什么事情就可以调度过去。以上是美国之音与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的专访的摘要。